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收听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，
我是节目主持人苏小燕。
小燕呢、啊？我们今天呢，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工作，一起来配搭，我觉得真是很特别的。
我发现呢，你这句对白已经不是第一次讲了。你很多时候在节目的开场，你都会觉得啊，我们这半个小时很开心、很愉快，证明你真的很享受这个时间。
当然啦，在半个小时短短的时间呢，我们能够彼此的互动更是跟我们的听众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分享，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啊。虽然我们的听众不能直接的跟我们回应啊，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愿意，你就可以通过各种的途径来跟我们互动，比如说我们的电邮啊，或者是我们的手机短信啊，甚至写信啊，都可以彼此的互动的。
让我报一下我们的电邮地址，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，就能跟我们联系咯。
其实呢我发现呢，我说跟听众互动的时候呢，发现很多听众呢觉得啊，人生很苦啊，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人生当中的一些困难、一些问题，关键是怎么样去看待的。
对，人生匆匆啊，不可能每天都那么开心，总会发生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，很多不幸的遭遇。就像我们上一集讲到《创世纪》29章，我会同情耶尔古白，为什么他那么倒霉？为什么连亲生的舅舅也能这样对待他，狸猫换太子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身上呢？换作是我，我真的会很生气。我觉得一个陌生人，可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比他的舅舅更加的好。
问题，这个世代可能就是这样，即使亲情，即使这种朋友啊，可能都会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事情的。
对，所以呢，我听过人家说，如果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你的生活里面有人伤害你，请你不要介意，请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倒霉吃亏，因为正好他们伤害了你，送了你一样东西。送了你什么呢？
什么东西啊？
宝贵的一刻，让你呢学聪明一点。就像天经里面讲到的灵巧像蛇，这也是上主给我们的教导。
但问题是很多人呢在这个当中可能就出不来了，就在这个当中转圈圈转圈圈，认为人生很苦啊，认为这个人对不起我呀，所以他总是拔不出来，以至于呢越来越自己沉闷压抑。
你要告诉自己，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你碰到一个不好的人。世界上不是完美的，你身边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让人很讨厌的人，你是躲不开他们的，你也不能挥拳打他嘛，你只能够调整自己，退后一步，告诉自己，世界确实不完美，人确实有罪性在里面的，你不能约束，不能控制不好的人停止出现在你的生活圈里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对，的确就是有的时候真是啊，我们人生当中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啊。就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圣人小传当中的这个亚古，或者是说叶尔孤白啊，他也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，这样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他是如何的度过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
圣人有20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欢迎收听圣人小传环节，我是马云。在上一次的环节里，我们谈到了亚古的经历。自从他离开了自己的家庭，到外地生活以后，他经历了不少的事情，学到了不少的功课。过去 他用手段欺骗了自己的哥哥和父亲，现在他被自己的舅舅所骗。雅谷不是一次，而是多次的被拉班所欺骗。按照圣经记载，拉班十次更改了工价，让雅谷不断地为他工作。由于拉班知道主会大大的赐福给雅谷，所以他希望可以透过雅谷得到主的祝福。他想尽了办法把雅谷留在自己的家里。就是这样，雅谷在拉班那里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。有一次，雅谷听到拉班的儿子说话，他们说，雅谷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，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。另一方面，雅谷又看到拉班对自己不如从前了。其实他们父子都嫉妒雅谷的富有，虽然在过去拉班也有很多次想要欺负雅谷，但是主都没有让他的计划成功。主绝对不允许雅谷受到伤害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，他离开这个地方是会比留下来更好。相信雅谷也有这样的想法吧。但是他没有立刻做出离开的决定，因为他愿意等候主的带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主对雅谷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当雅谷听到主的话，确定了主也同意他要离开的想法以后，他才跟他的妻子们商量这件事情。主的工作非常的奇妙，当他吩咐雅谷要回老家的时候，原来他也预备了雅谷妻子们的心。利亚和拉杰两人不约而同地赞成丈夫的意见，因为妻子二人都感到父亲没有以一家人的心态来对待他们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他们二人表示支持丈夫的看法，一起离开这个没有爱的家庭。于是雅谷趁着拉班到外面剪羊毛的时候，就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了这个地方，回自己的家乡去。在他们逃离拉班的家约有3天的路程时，他们就被拉班发现了。拉班立刻追赶雅谷。7天之后，拉班追上了雅谷。这是一个充满了危机的时刻。既然雅谷被拉班追上了，他可能就要被迫回到拉班的家里继续为拉班工作了。回族朋友，你是不是这样想呢？你会不会觉得雅谷已经失去了一切的希望了？请不要忘记了，主曾经应许雅谷说，我必与你同在。雅谷确信主的应许，主既然吩咐雅谷出来回到自己的父家，他一定会引导和保护雅谷的。因为主是信实的，他是不会背乎自己的。雅谷还是充满了希望。
创造
我们真的必须要耐心的等候。我真的很喜欢创世纪的每一件真实的故事。拉班他确实一个不能原谅的人，但没有办法，我们作为信徒，如果你身边出现的拉班一般的老板，你真的要容让他，你真的要学会调整自己，退后一步。想想看，拉班他两个女儿，包括拉结还有利亚，也都失望了，感觉父亲是不是卖了自己，吞了自己的价值呢？你会失望的。
嗯，但是我觉得任何人生当中所遭遇的事情啊，好也好，坏也好呢，其实都不是枉然的，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就像这个亚果啊，或者叫叶尔孤白啊，他离开的时候，你看一家人离开，而且呢他带了很多的牛羊啊，其实是主呢给他很多的祝福，就是说他离开的时候不是空手的，而是很多丰富的这些东西随着他，以至于他祝福了他的后代。
对，
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祝福，一个福气了。
可是他的舅舅看似很不服气，认为呢叶尔孤白是偷偷的把两个女儿带走，好像呢小贼用刀剑掳走似的。
嗯，但是呢主也祝福他，让他这个舅父啊，让这个全家都能够离开。
嗯，没错，确实碰到这种环境呢，你真的要选择离开，你真的要选择找别的路。当然在这以前，你在做决定之前，你先要读啊，求问上主，因为只有上主才知道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最适合你的。
嗯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收听与尔撒相遇。那么今天与尔撒相遇的呢，是一个很特别的，
非常特别。
嗯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
咦，现在几点了？ Sorry， 我忘了带表。我正在等人呢，我正在等一个。
他一直在寻找你，他一直在等待你。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。
人怕乌灵，乌灵怕谁呢？有一个名字充满着能力和权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生命和乌灵都震慑拜伏在这个名字之下。从这个名字嘴里所出的一句话，就可以叫诸灵灭绝。人只要说出这个名字，就是乌灵也怕了人。这个名字至尊至圣，至大至善，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叫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受压制的得到真正的自由，叫一切担惊受怕的心灵得享从爱而来的平安和释放。他就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他的名字叫尔撒。如果加百农那个被乌灵所附的人没有遇见尔撒，他这一辈子都要受到乌灵的控制，就是到死那天他也无法得到安宁。多少年来他都活在黑暗和痛苦之中，无法向人说出自己被乌灵控制的惊恐，甚至他的意志被乌灵操纵，说着自己也感到可怕的话，做着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的事。可是他的生命因为与尔撒相遇而改变，他的灵魂因着尔撒的拯救而得到释放，他生命里第一次享受到了真正的平安，是从尔撒相遇开始的。他生平第一次可以在会堂里毫无羞愧地和众人一同敬拜主，是因为他遇见了那位安息日真正的主角尔撒麦西哈。因为尔撒麦西哈，他才真正享受到在安息日敬拜主的意义。这个人的生命最重要的片段细述在马可卷第一章21-28节当中，说尔撒到了加百农，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，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 因为他教训他们，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经学家。在会堂里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，他喊叫说：拿撒勒人尔撒，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来毁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真主的圣者。尔撒斥责他说：住口，从他身上出来。巫鬼使那人抽风，大声喊叫，就从他身上出来了。众人都很惊讶，于是彼此对问说：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是个有全能的新教义啊，他吩咐巫灵，巫灵竟服从了他。尔撒的名声立刻传遍了加利利一带。
遇到他之前，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，有时候心里很苦啊，看不到盼头。
遇到他之前，我以为人的病痛，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，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。
遇到他之前，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，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。
自从遇到了他，我知道该咋做了。
自从遇到了他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。
我知道该咋办了。
他就是尔撒麦西哈。
像这样的事大抵很少会发生在我们当中，然而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境内，巫鬼附身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加百农社会里就有一批专门赶巫灵的人士，靠帮人赶走巫灵赚取金钱和名声。这些犹太赶巫灵的人在赶巫灵的时候还要执行一套繁琐的仪式，又要指环，又要药草，又要烟雾的，再加上类似魔术咒文一大堆，从来没有任何老师像尔撒那样用一句话就赶退巫灵。只是这一回，尔撒赶出人生命里的巫鬼，拯救并释放人的灵魂，这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很值得注意。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安息日，地点是会堂。安息日是敬拜主的日子，会堂是众人敬拜主的地方。众人在那一天呢，聚在这里敬拜主，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被巫灵附着的人混在人群之中。巫灵潜伏在这个人身上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，众人都不知道他已经被巫灵所附身。这个被巫灵附身的人可能每个安息日都来到会堂，可是没有人发现他的异样，这说明会众并不真正彼此的关心，同时面对巫灵的侵入也没有警觉之心。只有这人与尔撒相遇，他才被迫要面对自己生命里的真相，并处理生命里的幽暗。也只有当真正的至高全能者尔撒来到会堂当中，才迫使巫灵露出他的真面目。巫灵是一群恶灵，他们比人群更快意识到一位高过他们势力的全能者来到，并这位全能者里面散发的光亮大到一个地步，要消灭他们的黑暗。当他们还在惧怕的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会堂里的会众正吸取于尔撒的教训。会众发现尔撒的教训与别不同，蛮有一般经学家没有的权威。当会众还在疑惑这尔撒到底是谁的时候，巫灵已经认出他是主。巫灵们在惊惶惧怕下撒野的狂叫，疯子般的冲尔撒喊：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来毁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真主的圣者。巫灵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老师喊出这样的话，他们面对绝对的圣者， 只能做垂死的挣扎。他们看见尔撒的时候，一下子就认出他是真正的圣者。他们惧怕尔撒，因为他们知道尔撒有毁灭他们的能力，他们也知道他的全能不得不服从尔撒。尔撒用一句话就赶走乌灵，一句话就能使被乌灵所缚的人得到痊愈，让他恢复了自由，不再受邪恶势力的控制，从此他就得到了真正的平安。天经里没有记述这个人在得到释放后有什么样的反应，却是记述了众人对尔撒的作为纷纷地感到惊讶。他们看见尔撒一句吩咐就救出那个人脱离巫鬼的控制，就大大的惊奇。他们越发感受到从尔撒而来的权柄，一种超越文士权势又超越学识技巧的全能。他们说，这是什么事？是个新教义啊，他用权柄吩咐巫灵，连巫灵也听从了他。然而众人虽然惊讶于尔撒的能力并赶出巫灵的方法，但在他们惊讶之余，他们还未看见这位能使巫灵也听从他的主，更是能救人脱离巫灵的压制，使人脱离永死的救主。不管怎么样，会众众人在惊讶之余，把主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。在这次的事件里，我们固然认识了尔撒的大能，但同时也看见了伊布里斯的伎俩。在今天的教会里，绝少出现信徒被巫灵附身的情况。然而今天伊布里斯会用其他的方法来搅扰信徒对主的信心和倾心，他会想尽办法来破坏人与主与人的关系，或者用物质财富，或者用私欲名利，或者是用嫉妒纷争。然而我们越是认识尔撒是谁，越清楚他的作为，就越有警戒的心和分辨的灵来与伊布里斯对抗。伊布里斯虽然可怕，但主尔撒高过阴间的权势，只要紧紧跟随依靠主，就能对抗外来的攻击。正如耶哈雅卷一书五章四节所说，因为凡从真主生的就胜过敦亚，使我们胜过敦亚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愿我们认识主尔撒更深，好让我们的信心与日俱增。
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人不能够在身凡事都能，人不能做在身凡事都能，信靠耶稣平安喜乐，信靠耶稣的应许。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
人不能够在身凡事都能，人不能做在身凡事都能，信靠耶稣平安喜乐，信靠耶稣的应许。
人不能够在世方事都难，人不能够在世方事都难，信靠耶稣平安喜乐，
人有限制，但是上主凡事都能，他什么事情都能做，包括我们今天听到的经文驱鬼赶鬼一样。
嗯，的确我们的主是大有能力的啊，他面对风浪他可以止息，他面对魔鬼他也可以让这个鬼能够离开这个人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主呢的确他可以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只要我们全心的信靠我们的主呢，主就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
对，我在这件事情里面呢看到一个观点，有的时候呢魔鬼邪灵比我们人更加的知道主尔撒是谁，
当然
他承认了主尔撒的权柄权力。
所以呢我们当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，主就可以开启我们的心呢，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。
今天呢想送你们三节经文，是来自天经讨拉特以赛亚卷55:9-11，天怎样高过地，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思想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思想，雨雪怎样从天上降下来，不再返回天上，却灌溉大地，使地上的植物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子，吃的人有粮食，从我口中发出的话也要这样，不会突然返回我这里，却要实现我喜悦的事。
主呢能够借着大自然显明他的大能啊，我们看到雪从天上降下来，雨水能够浇灌这个土地，让所有的种子能够发芽结果，那这一切呢都是主的能力和恩典。所以看到主呢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同样的恩典，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接受主的救恩，他就给我们一个永恒不变的生命，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有永恒的家乡。
我们都应该要知道上主他是全知全能的主，他的意念思想远远超过我们人，他的道路也是超过我们的道路，他可以借着万事成就他自己的计划。
好了，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